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1月30号晚间，川普总统在国会发表了他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川普表示，执政一年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股市不断的创造新高。川普还说，为了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挑战，美国将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以保卫国家安全。分析认为，尽管川普总统执政一年，推动并签署了新的税改法案，提升了美国企业和经济的信心，但是2018年川普白宫面临许多内政和外交的挑战。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马昭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川普总统发表这个国情咨文之前啊，白宫的发言人就曾经放出话来说这一次的演说的基调就是团结一致，再造美国的辉煌。那都知道这个基调和这个川普总统在过去的一年来推文啊，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啊，就是屡屡发表的一些言论，都引发了很多的争议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可以是说。那为什么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川普总统最后来选择这个团结这样的一个基调作为这次国情咨文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的基调确实和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一系列的过去的一些言论呢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就是今天呢，《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调查，就在这个他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现场，就有20多位这个议员曾经在过去一年中呢被他进行过人身攻击。那么至于说他为什么这一次换了一种口气啊，那么可能有一些原因吧。首先一个原因呢，就是国情咨文呢，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的例行表演，例行的一个仪式。那么他呢是需要呢通过这么一个参众两院议员的一个大的聚会吧，美国政界人士的一个大聚会呢，要展现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信息，那么提供一个全国性的这么一个比较积极的团结的和向上的这么一种积极的这个政治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普呢受于这个整个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呢，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出入，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最近2-3周以来呢，其实川普呢有一些做法已经有一些先兆了。你比如说他最近的这个推文中呢，基本上没有发表太多争议性的言论，也没有攻击对这个人进行人身攻击。那么刚刚呢，他从这个达沃斯论坛回来呢，在这个论坛上呢，也表现的是比较这个中间的或者稳妥的。那么之所以这样做呢，我想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传统这些因素在内呢，应该说他还是希望呢，一方面要拉拢这个更多的中间选民，为今年的年底的一场这个政治大戏，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做一些准备。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川普总统这次当然是要希望借助这次这个发表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讲，来能够跨越党派的分歧，打造一个超越这样的政党争执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基础。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的努力是否成功？因为我们注意到他执政这一年当中啊，他这个民众的支持率是始终徘徊在40%左右。那么这次的这个国情咨文演讲之后啊，是否能够有助于他提高他的支持率？
应该说呢，川普总统这一次安排这次演讲，无论是从他这个演讲词本身的设计，还是整个这个活动本身的设计来说呢，还是煞费了一些苦心的。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以前呢是一个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也就是他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但是这一次呢，他在邀请的嘉宾的这些选择上呢，还是做了一番的安排的。你比如说他邀请了警察呀，海岸警卫队的军官的，包括一些不同种族的小企业家呀，等于呢是这一年中呢所谓的各种模范人物。那么他把他们呢就这个召集到一起呢，来共同的展现出一个在他的领导之下呢，美国各界各个层面的群众呢都能够从他的领导中受益。这一点上讲，确实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呢，究竟说他能否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增加选民对他的支持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不是，还不能这样说，因为呢，说是说，做是做，那么真正到选举呢，还要看他的一些主要的政策。那么他现在目前的一些政策呢，你像对奥巴马时代的医改的这个改革呀，对很多政策的调整啊，这些东西他都没有放弃。那么这样的话，还不太能够确定啊，到底这种一次演说能够带来多大的收益。另外一个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离这次中期选举呢还有大概十个多月的时间呢。那么至于川普能不能够保持这个低调，这种低调能够保持多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在这个今年年底要举行的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那么这是美国这个政坛呢，可是可以说是一场大戏。那么选举的结果会决定川普总统这后两年任期的这个成败和他的执政。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你觉得川普总统在这个内政方面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
内政方面呢，实际上他在国情咨文中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他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移民政策本身呢，就是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角力的这么一个很关键的场所，同时呢也是美国这个选民中间呢，就川普自己的基本盘和美国自由派选民中间一个很大的争议问题。那么他呢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移民改革政策改革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谈得拢，所以导致了前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政府预算无法划拨，那么导致了美国政府停摆这样一个事件。那么目前来说呢，川普呢只是阐明了自己的移民政策改革的一个基本的纲要，这个纲要中呢，给民主党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那个梦想生的事情呢，稍微有一些有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一个规划渠道。但是在其他的领域里，像美墨边界的这个筑墙的问题啊，像其他的这个移民的绿卡发放问题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并没有说完全的给民主党进行让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所以说在未来只有大概三周左右时间吧，美国又面临着政府预算这个划拨的问题了。那么到时候一个这个没有太更改太多的共和党的政策和一个日趋激进的民主党的一个对策，这两者之间该如何进行，这将是他面临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那么当然了，最后应该说他面临的中期选举之前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他刚才我们说的他的这个本身的执政风格。他本身的很多政策呢，实际上是和传统的共和党的政策是相一致的，你比如说减税啊，削减政府管控这些方面，但是他的风格和以前的共和党政府完全不一样。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中间选民的支持，那么他这个也是他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嗯，马德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关系。我们都注意到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当中啊，涉及到这个美中关系的内容呢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俄两国在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损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而且呢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放和什么流氓政权等等，就是列为一类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美中关系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争端和矛盾？
这个的确是一个需要非常关注的问题啊。一方面来讲呢，的确这次国情咨文呢，以内政为主，那么外交方面的笔墨不是太多。但是注意看的中国和俄国的关于这个竞争等级的提法上，实际上是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说美国政府称中俄呢是竞争者，就是 competitor。那么现在呢，把它称为对手，就是 rival。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中俄对于美国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等级是升级了。这个而且还要值得注意关注的呢是，美国在这个年初吧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些政策的一些这个文件吧。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后来呢是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到现在为止一个国情咨文。那么对于中俄的基本定位实际上是看法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美国的政界的上层呢，基本上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个一致，所以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纷争。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威胁也好的这个量级呢，已经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最后一个呢，应该说的是需要这个在美中关系需要方面注意的呢是 这种威胁呢，美国的感，从美国目前来的感受来说呢，是一个全方位的，它既包括一个贸易结构，也包括地区安全，还包括呢中国的本身的政治制度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国际战略对美国这个国际领导位领导地位的一个潜在的影响，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考量，一个挑战，是美国目前所认为中国呈现给自己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就目前来看呢，美国似乎也没有耐心的去一件一件谈，一件一件等，他是要希望的是找到一个快捷的解决方式。所以这个呢，都是为美中关系在未来的过程中呢，将会产生很多的摩擦吧。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
嗯，马教授，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我们想说一说，就是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美中关系之外啊，川普总统在任期内还会面临哪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特别是比如说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
应该说呢，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挑战呢，主要还是从朝鲜，还是在朝鲜的一个问题上。那么这个不仅是由于朝鲜本身的核武器的计划，而且还有呢，现在因为朝鲜呢正在开展他所谓的冬奥外交啊，他要去韩国参加冬奥会，这样的话呢，这个做法本身呢，给这个美国前期制定的一系列的对朝的政策呢，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谓不确定因素，就是说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呢，可能会对朝鲜的这个缓和态度呢，表示这个支持或者表示欢迎。你比如说韩国，也包括美国一直施压的中国，都会对这个朝鲜的软化态度呢表示欢迎。但是美国呢，并不认为这种态度软化呢是解决问题的这个结果。那么美国认为应该继续施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何呢在保持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盟友的一个阵线，对朝鲜进行进一步的制裁，这也是非常考量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新的方法吧，或者一些新的手段。
朝鲜危机啊，当然目前是暂时有所这个缓解，但是呢，恐怕还是要面临很多的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挑战。时间的关系，马昭教授，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